我们今天人比较少一点，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国度大的施工，我想至少我们差不多有一半的弟兄姐妹参与这施工，这是非常美好的事啊，非常美好的事。所以陶牧师五天的信息应该是一个整全的连贯的信息，所以大家明天最后一天，希望大家明天还能去参加。这是陶牧师七十一岁了，这样的大的布道会，应该是人生当中很有意义的一些事啊，抓住这个机会啊，几年搞一次。第二个跟大家谈的呢，就是我们十年了，我们开了前两天开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叫做扩大的一个同工会。这扩大同工会呢，有一些很重要的要点，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我自己谈了，我们的会开了三个多小时。所以简要的跟大家再回顾一下，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没有来，类似于这样的啊大的一些会议，我们以后啊一年也应该搞这么几次啊。同时里边的一些内容，我会反复的跟大家谈。反复的穿插的不仅是讲谈，其他都可以谈。那么今天我是扼要的跟大家谈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领导团队进一步的明确，也进一步的成型，同时呢应该说也进一步有章有法。领导团队我们现在呢是有四个团队，这是彩虹之家现有的一些特色我们跟着神的带领走。第一个呢，按照传统来讲，我们应该有一个属灵的很重要的牧者团，所以现在来讲呢，这个牧者团基本上成型了虽然未来神还会有发展，但是我们现在是比较明确的。一个呢，神透过十几年前带我信主，然后兴办彩虹之家团契，慢慢成为教会，所以呢作为彩虹之家的 founder 所以创办人，所以呢这是自然的，我们根据这个我们的章程和宪法，教会的宪法，我们就成为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那么神很恩待我，在过去的5年3年，包括今年可以说每一年都给我开很大的一些局面，很大的一些路，也让我在国度里边享受了很多，见识了很多，成长了很多所以我作为现在作为主任牧师，一方面是神的恩待，另一方面呢，我自己比以前还是要有很大的信心。如果说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完全是一些火热的冲动，那么现在来讲呢中间的时候，我们在4、5年前5、6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会出现一些波动自己也有一些疑惑，也有一些起伏现在来讲呢，基本上就是非常非常安稳也非常非常有信心。这个信心不光是自信，这个信心最主要的是看到了神的带领，神的恩典。所以我现在也许夸张一点，我用一种气势如虹来反映我现在的心，也用一种非常的安稳，在神里边非常安稳来形容我现在的东西是可以的。但是这种安稳不一定就等于说我们未来能够完全的做好这个工作，还像以前那种方式，不是这样。我们要创新，我们要改，我们要不停的创新，所以我们要有团队，我们要有更多更多的有火热有恩高的弟兄姐妹加入。所以呢，我们现在的团队就像以前的自己扛着大旗往前走，那么现在我们更多的是团队了。所以四个团队，第一个教牧团队是我作为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责无旁贷的，我会担当起对小组领袖的牧养，教会大的方向的这把握国度施工的开展，国度资源的连接等等等等这些方面。所以有重大的一些属灵方面的事我要亲自过问，亲自决策，亲自参与。第二个来讲呢，就是曾丽作为师母她这十几年来一直带领跟我也一直牧养这个教会，所以到现在来讲基本上也是比较安稳，所以大家跟大家的生命连接也应该说都是水乳交融的。第三个教牧团队就是黄明烈牧师。黄明烈牧师有些人不太熟，有些人比较熟了，因为这几年来他来有三年了，恐怕有三年了，是吧？三年了一直是非常的安稳的在彩虹之家做一个既成熟同时又非常安静的这样的一个老的信徒，老的门徒，老的牧者我们有的时候把它称为顾问牧师，有的时候称为顾问。那么现在来讲呢，顾问要从 只啊、只问不顾，或者只顾不问，这个情况要真的顾，要真的问。所以呢，他作为彩虹之家的我们叫做协理牧师，就是全面协助我们的一些工作。另外呢，他也有两个很重要的职分啊，一个是协助我做整个的属灵的教牧工作，一个呢是作为彩虹之家的啊，一会儿要谈五个部门当中的一个部门的啊一个负责人。这是教牧团队，我们现在啊先有三位。第二个就是执事团队，执事团队我们基本上也是比较安稳啊，勤勤恳，大家做的比较好，应该说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规模的教会是非常美好的一些见证，没有太多的官僚，没有太多的一些啊叫做 right team 啊，就是那种文案性的东西，我们是比较好。这里边啊是江丽啊，杨大红，杨文清姐妹，还有张永强弟兄，啊，我们现在增补一个，也是大家比较信任的，跟大家处得都很好的啊，这就是文强弟兄，所以我们增补一个执事。那么教牧团队的所有的人自动的成为执事团队，那么主任牧师自动的成为执事团队的主席，所以也就是说，我作为教会的创办人，教会的主任牧师也兼任执行团队，也就是执事团队的主席。那么这个执事团队主要负责四项工作，第一项工作就是从行政方面支持所有的属灵的事工，包括各小组领袖啊所倡议、所开拓的啊合乎教会这样的合乎教会意向也合乎圣经根据的这样的事工。第二个就是从财务方面去管理支持这种事工。第三个呢是对一些日常的特殊的应急事件的一种探讨、商量、处理和规范，也就会形成一些类似这种工作的一些规范、成文的规范。再有一点呢，代表大家会众的一些东西来反映给我，反映给教牧啊这样的团队。所以执事会基本上有这四个很重要的功能，这是执事会。第三个很重要的团队啊，它偏向于属灵团队，就是我们的小组细胞小组领袖团队。我们现在有七个细胞小组，这个小组很可能以后还会有。这七个小组大家都知道了，那么副司小组在 NTU 啊，这个游民小组在 NUS 啊，然后有俊杰的小组啊，有北方小组，就是文强的小组，还有新创的富勇的小组啊，吴霞的小组啊，还有谁？王轩小组，对对，我们一共七个小组啊，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第四个团队，就是事工的领袖团队，就是包括我们的祷告团队，包括我们主日学团队，包括我们的这种迎接新人的团队啊，包括我们创始班团队，包括我们代祷团队，还有几个团队，包括青少年事工团队等等，未来还会有这种团队，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这几点，这几个事工团队要求的很重要的几个部分，第一个在道方面有渴慕、有追求，甚至有根有基；第二个啊，在道德方面能够努力的做出榜样，努力的啊改进自己，做出榜样，而且是大家能看到的啊，做的相当不错的啊。第三个来讲呢，就是在工作方面他有一些才干，比如说执事团队他有一些才干啊，这个牧者团队他有一些牧养的恩赐啊，他其他的方面他是有专业的方面的有些才干，所以在才干方面认真负责啊，在做人方面我们看到他是努力的、积极的啊，行善啊，为大家树立样板。在道方面他渴慕追求，灵命活泼，灵命追求，这是一点。再有一点就是针对于彩虹之家，他第一个他是认同彩虹之家的总的意向，第二个他是顺服彩虹之家的权柄，第三个就是能持守十一奉献。所以这实际上一个是对普世的教会的一些领袖的要求，一个是对彩虹之家具体的一些要求，所以这个要求跟大家明确。所以以后你要兴起，有神的感动兴起，慢慢的你不要怕，你不要以为哇我们这恩赐哇我守不了十一奉献，若是神的高力，他慢慢的会拿去你的小我、你的自私、你的对钱财的啊这样的一种安全，你非得积累很多钱你才安全，不是，神最后拿去你这个，最后把你的安全建立在神上面，所以你不要怕。所以当神有这感动一步一步走的时候，你一步一步就会守十一奉献，一步一步就会成为一个顺服的人，一步一步就可以成为委身的人，一步一步就可以有恩赐的人，你就可以做好这个工作，明白吧？那接下来我们 谈意象，那么意象这个东西很大，我们哦，我们还有一个，有五个很重要的部门，这彩虹家有五个很重要的部门。第一个是教牧部，教牧部就主要负责讲坛，我们的神学，我们的属灵路线，我们的原则，我们的意象，我们的这个牧养，还有一些探讨，这些东西都归教牧部，它是教会的主要的一个属灵职职能部门。所以教牧部的负责人是我副主任，教牧部的副的负责人是黄牧师，然后呢师母还有所有的小组领袖都自动的成为教牧部的这种委员。第二个部门是施工部，或者叫使命部，就是我们要担负本教会的福音使命文化使命，也担负国度的福音使命文化使命，所以他的负责人也自然是我，然后两个辅助的助手，一个是文强弟兄，一个是楚慈弟兄，然后接下来所有小组领袖自然的都加进去，包括知识团队。第三个很重要的部门是财务部啊，财务部的很重要的是负责人是师母江丽，然后第二个负责人就是杨文清姐妹，接下来呢一些徐凡弟兄张俊杰弟兄还有江丽欣姐妹也是这个小组的一些组员。第四个部门行政部，行政部的负责人是大红副主任的话是永强弟兄，其他的一些执事团队自然的都是这个部门的这个委员。最后一个部门我们叫做协调部，就是大家有一些什么不愉快的东西想反馈上来的东西，抱怨上的东西，还有几个部门当中不通气的东西等等都可以上报到协调部，申诉的东西都协调部。所以协调部的总负责人是黄牧师，然后他的执行的也就是副主任最核心的他是文强弟兄。所以大家如果说你觉得有些事不需要黄牧师这样的你先跟文强谈也可以，然后文强跟这个去谈，那么教牧部和小组领袖自然的成为这样的部门的核心组员大概是这样。那么我再谈一下我们的意向，我们的意向三句话很好记，叫做三心意向，就是总的意向一个叫做生命的更新，一个叫做教会的起心，一个叫文化的开心，这是总的意向。那么什么是生命的更新呢？生命的更新反映我们信仰最最根本的也反映我们教会最最不同的，与任何事物组织不同的，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边有认罪悔改，靠着圣灵重生，靠着与以马内利的神同行，慢慢我们生命被更新圣化。所以整个的这几个过程都属于生命更新，它的核心内容是我们认识了主基督，主也赦免了我们，对我们有怜悯有救恩，这是双向的。一个是我们有这样的觉悟，我们愿意用信心敞开信心的把这种心灵接受神的救恩，另一方面神对我们有怜悯有救恩有爱有救赎，所以他赦免我们罪，这是很关键的，这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叫教会的起心，教会的起心的意味就是我们最后彩虹之家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教会的使命，教会的是个什么样子呢这个是个很关键，这是我们教会的具体意向。当我们谈到三心意向是大的意向，我们可能要做几代人，但是这样的一个具体意向是我们教会要做的，我们教会要这样做当谈到彩虹家是什么教会的话呢，你基本上每个人都会回答是属于教会的具体意向。第一个，它是立足于师城，立足于海外，对海外师城的中国人的一个教会在学习工作生活中的教会，这是第一点。所以你问是彩虹之家什么教会呢？彩虹之家不是一个在本地做本地的老平民的，或者是基层的，或者是新加坡老人的，不是这样的，是在新加坡的华人的大陆背景的这样的一个教会。也不是说我们教会最后搞来搞去都搞北京去了，不是这样。我们教会首先立足于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可能有国度的连接，国度的职堂，这是可以，但是我们的根本上的根子要在这点扎上，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彩虹家是一个海外型教会 啊，牧养中国人教。第二个，彩虹家什么教会呢？彩虹家是一个有使命的教会，也就是我们彩虹家的教会永远是以使命为核心的啊，它是在使命当中形成一种非常美好的动态的这样一个教会，有追求的教会。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敬拜啊，我们的祷告啊，我们的牧养，我们的这个栽培，都要最终要完成这个使命。所以我们要有装备，要有才干，要求神的恩膏，最终要完成啊神托付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征战啊。所以教会最高水平是一个属灵征战的军队，我们要达到属灵征战军队的那样的能力。所以我们不是一个社会已经昌明很完好的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充分基督化甚至后基督化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你到美国，你到新加坡的一些大的宗派教会去，你会发现啊，教会的敬拜一个半小时，然后唱诗啊半个小时，讲到25分钟，然后弄完以后一个设备走，下一个设备进来，所以不能够拖啊，5分钟以后你得清场，再5分钟他们进来，然后走完一个 survey 一个 survey 这样。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当我去美国的话，老师说我们是一个 survey 一个 survey， 就好像已经成为 package 一个打包的一个产品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思路在彩虹之家来讲它是次要的，最最主要的思路就是我们的 service 无论是长无论是短，我们的团契无论是长无论是短，都最终慢慢的要装备大家，要给大家使命，要给大家呼召，要鼓励大家成为啊，每一个都成为一个骏马，一个精力、啊、最终我们万马奔腾，成为各自都能够实现自己美好呼召，实现神永恒的在我们生命啊附加这个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啊基督的门徒。所以这叫做使命型教会，明白吗？所以美国的很重要的一些属灵的领袖，包括 Rick Warren 啊，就是华里克写的那个啊，叫做什么使命型教会和啊标杆人生这样的，他也谈到，就是现在的教会太缺少使命，现在教会来就像跑龙套一样，我都给他做好了啊，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啊，时间卡定啊，然后专业化卡定啊，人员的卡定等等卡定，那这样的话，教会就成为真正的啊一个跑龙套啊，这个是不可以的。我们现在至少中国教会完全不能够享受那样比较高端比较那种安息型那种教会，因为中国的征战现在最 dynamic 啊，最激烈的时候，所以我们如果那样的话，就慢慢的就把大家都麻醉掉了，我们从一个啊在这里边领受一些麻醉感的这个不行的。第三点，所以彩虹家的教会的第三点，它一定是一个以小组来扩张的教会。所以彩虹之家一方面强调在大一方面的合一啊，神学路线的合一，但是另一方面采取小组方面，每个领袖带领小组成为最有动感最生动活泼的啊属灵小团队啊，同时在每一个小组培养大家的讲道能力啊，领导能力啊，辅导大家能力，开发每个人的恩赐和呼召的能力等等啊，最终我们小组领袖就是一个小牧者啊，所有的人都在小牧者情况下都找到自己的命令和呼召啊，这样的。第四个，彩虹家什么教会呢？彩虹之家是一个有文化使命承担的教会，所以我们不光传福音，我们还鼓励大家实现你每一个人生命的潜力，最终在各行各业都做精兵。所以我刚才杨帆姐妹谈啊，因为她是一个很安稳的姐妹，同时我们又听到苏斯弟兄谈，她是一个现在啊比较啊灵比较畅动姐妹，所以一个是被动的我跟她谈要开发啊她的属灵的恩赐和呼召，一个是弟兄主动的啊这样敞开嘴要谈自己的这些呼召。所以总的来讲，大家都要找到自己的修理看守那个原则，自己那个份在哪那个地方啊，这是最有意思的。再有一个，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国度连接型的教会啊，是一定是有国度连接、国度资源、国度使命、国度承担的教会。所以大家一年要打出一些机会，我们是有计划的，要鼓励大家参与一些国度的这种工作，大家哪怕就是经历见识一下也好啊，接下来才慢慢走，不要成为一个只是在这个一亩三分地里待着，那就把人待废了啊。这样的啊，彩虹之家是这样的教会啊，这样的教会还有这么几点，还有什么？还有应该是还有两点啊，还有两点，还有两点。好，大概就是这样了。那么我们啊，接下来我们会 是辉弟兄会把这些我已经发给他了啊，慢慢谈，我们以后不停的谈啊。总的来讲，我今天谈了两大块，我们回顾了一下教会的管理体制、管理团队，然后我们再勾画出教会主要的意向、主要的理念，鼓励大家每个人人人成才啊，不是成为你父母眼中的才，不是成为你老板眼中才，也不是成为这市场眼中才，而是成为神眼中的对你托付的才啊，这样的才。好，不是任重道远。对，下面回答。我们今天接着我们要分享上帝的护理，上帝护理。所以今天这个时间呢，谈上帝护理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一方面大的布道会啊，另一方面我们这现在有一个中国的神学论坛，本来我想今天请他们来给我们讲一篇道啊，那里边有很好的牧师啊，都是洛桑会议的一个顶级的中国的一些情况。但是因为啊不同的有一些事，所以呢我想今天就没有凑巧，没有把他们都请来。那么今天我们还是讲这个，那么讲这个东西，今天讲这个专题是比较有意思的。它看似跟我们的生命好像不是太搭界，但是呢，实际上它跟我们日常的生活每一天都有关系。当我们谈到了上帝的护理的时候啊，我们有这样的，我们要享受上帝护理的时候，我们谈说有五大点。我们第一讲谈到的进入神的国，我们谈了一点啊。第二个，我们谈合于神的律啊，我们谈了两点。第一个，遵守神创造的自然律，所以我们实际上上次重点谈自然律，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听不太懂，所以我把这个东西展开跟大家谈。所以其实像上一次没有谈清楚啊，我们叫做怎么实践道德律，我们没有谈清楚，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匆匆带过去了。所以今天呢，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反应，所以我们暂时就把它先放一放啊，不来放一放，我们就进入一个专题话题。如果说今天能谈一个、两个，把两个啊，就是遵守啊生态的律、遵守属灵的律谈清楚了，那就相当不错了。如果把一个谈好了，那也很好了啊。我们今天呢，再谈这个。所以实践道德的律，我们总结一下。这个道德的律是以马内利基督上的道德律，不是你自己立的道德律啊，不是老师教导，不是领袖教，不是国家民族主义教道德律，它背后有一个神所定的律。当我们回归神的这个本源，享受以马内利的时候，神的标准透过圣经，透过圣灵的带领光照，你就慢慢知道，这不是出于我的意，也不是出于国家的意，也不是出于领袖的意啊，它是神的意，从圣经来。所以我们叫做一人因信得生啊，一人，什么是一人呢？听神的话的人。什么是信呢？神的话就是信啊，所以都是来自于神的话，然后他就过一个这种生活。所以遵守道德律的时候，我们说神的标准是来定。这一点其实发掘起来是很多的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东西，第一不明白神的标准，对道一听道话就睡觉，你看一听觉睡觉，你怎么可以呢？对不对？然后把道，神的道，最后道德化啊，人文化，最后一听到哦，这跟孔子讲的一样，哦，这跟老子讲的一样，这跟共产主义讲的一样啊，这跟神学的佛教讲等等等等，最后把神的道拉平成一个平面，这也不对。最最关键的，神的道透过圣经的整全启示，我们透过不同的神学的这种给大家整全的这种讲解，包括我们走的是所谓改革中归正福音的东西，就是很系统给大家讲解，还不够，我们还特别相信，就是神对某些很重要的原则，他会亲自的点破你，正像富斯弟兄刚才分享的，他怎么样呢？他看到了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这是什么呢？万有都伏在他脚下，他是 head over 所有的 head over all the things 啊，他是做万有的元首，这样的东西，所以他就神点燃他了。所以这就是神公义的原则。若你从他生命当中切掉，你说敬拜的时候我是富斯，我是很属灵的富斯啊，然后私下里生活的时候我是一个私下里生活的富斯，然后在老师担当老师的时候是个老师的富斯啊，然后完全接受属世的原则，他现在就认为这个不讨神喜悦，即使自己软弱了，他也知道这不符合神的原则
所以你看到他就明白了，所以神的道整全的启示，然后神的光照，个别的带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神的这个工作就像柱子一样，我们说胸有成竹啊，翻译过来就好多柱子插到自己的胸里边啊，实际上呢，就是神的好多的原则都在我们生命当中像桩一样打下来了啊，这是一个笑话，这是翻译的时候一个笑话，胸有成竹啊，在翻译成英文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翻译，这是 a lot of bamboos， 哎，你要保。但是我们的灵命要有神的这些柱子打进去，我们的生命就叫做啊有义人的啊，叫义人，义人有神的话。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力量，神来供。当你跟神有密切的关系啊，神特别眷顾你啊，要把不仅要把他话启示给你，而且要把能力展现给你的时候，所以你就神在行的义的旨意当中。所以有一些人哇，他谈这个东西谈得很好啊，这个对，这个不对，这个不对，这个不对，他一做做不出来。哎呀，他说啊，十一奉献啊，或者什么，但说做不出来，为什么呢？神的能力高某不够，所以说可以，但是做不出来，怎么办呢？神亲自高某你，所以你不要怕。你只要是求神，寻求他的国的义，他会慢慢加添你的。如果你不做也不行，啊，我们说有不做也不行。所以当这个力量给你的时候，怎么样呢？一个人有勇气了。所以一个公义的人是圣洁的人，谁的圣洁？神的圣洁。一个公义的人是有神的话语的人，谁的话语？神的话语，不是你的话语。一个公义的人是有神活泼的话语、活泼的带领的人，不是你自己干巴巴的。听，不是你自己像以前背圣经那种背，也不是牧师传递出来的一些话，是有神活泼的话语点拨给你啊，这样话语的。当然也要有整全的，也要个别的。所以神的力量，神的力量，神亲自供给你力量，哦，要你清醒，明白吧？这才是啊，一个有神能力的人。所以有神的能力怎么样呢？你就出现 courage。所以一个公义的人是有圣洁的人，是一点也不掺杂的人。一个公义的人是明白圣洁的人，他知道什么是原则，是非常清楚的人。所以公义和圣洁是一体的。一个公义的人，他是有力量的人，他是话语的能力、勇气，他可以敢得罪人，不是一到那地方哇，见好就收，不说了，就这样。这种人就把所有的事都弄坏了。你记着啊，一个有爱心、大有温柔、大有怜悯的人，若他没有神的高牧师的神的能力在里面，他会成为一个老好人。老好人就把很多的事搞坏了。他看似开始啊是非常好，哇，很好很好，但实际上他会把祸好事变坏。表面上是很好，实际上坏了。我们叫饮鸩止渴型，不行的。啊，就好像以前哇，你起了一个疖子啊，这个毒疖子，就像关羽大被这个毒箭打上了，我看着很可怕，怎么办呢？弄一个白纱布给你缠起来吧，你看这个多白呀，多好，坏了，毒再过两三天就死了，就没有治了。所以千万不要用那样的一种爱啊来淹没圣洁，淹没这东西。所以这个时候有勇气把那个东西揭开啊，他疼没有关系，他最后他会买你好，因为什么呢？你是对他好。所以没有标准的爱就是爱没有方向，一个没有方向的爱就是溺爱啊，就是溺爱，就是完全不是。所以神的爱把我们带到基督啊，孔子的爱把我们带到君子啊，这个老子的爱把我们变成道士啊，这个释迦牟尼爱把我们变成啊和尚，唯独耶稣基督爱把我们带到耶稣。所以爱有内容，爱有标准，爱有目标啊。所以爱若没有这种圣洁的目标，我们的爱跟世界的爱完全没有什么两样啊。所以力量神来供，接下来享受神同在，你享受你跟神的关系啊，永远是美好的，每天都能够有活泼的生命出来，都可以透过活泼的生命的那种查经，或者我们三三日查经，你从每一节经里面都有活泼的话语的能力，这就是啊，这个享受神同在。然后接下来呢，达标见轻松。开始很难，开始的弟兄一听到哇就困，一听到就困，对不对？一听到就困啊，最后慢慢你有神同在，你每天跟谁有活泼的更新，而且努力的用圣洁、公义和勇气去行道的话，你就不困了啊，你慢慢就不困了啊。以前的话一半打瞌睡，后来慢慢发现呢四分之一打瞌睡，后来的话呢瞌睡就跑掉了，就不打瞌睡了，明白吧？所以你要敢的不打瞌睡，所以慢慢就轻松了。
啊，这是有神的同在。
所以最后一句话就是爱人如己。那么我们谈到啊，神的整个的公义的行为，最终公义的属性和公义的行为反映在他的儿女身上，他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他是怎么样的，信实的。所以所有这几句话最终我们都落实一句话，叫爱人如己，包括这些东西。因为你有己的话，如果你真是一个爱己的人，你会有感同身受啊，你会有原则，你不会让自己无限的推迟下去，你会有原则，你心里会良心会这样。所以爱人如己它包含的内容很深，我们以后再谈这样的一个经节，我们要解起来的话多么精细多么精妙。爱人如己一句话是道德律的最简单的表达。你说啊，自然律我们很有物理律化学律，自然律实际上我们是说是神定的一个刚性律啊，刚性的律，所以你要严格遵守。道德律是神对有自由意志的人所定的一个律啊，就是爱人如己，意思就是要舍己啊，舍己舍己向神的标准啊，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标准舍己，所以就是爱人如己，这就是道德律的最高度的概括。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很重要的一个啊，就叫做生态律，生态性啊，生态律，我们要祷告一下啊，求神恩待我们。哎，我们的主，我们已经来到你神宝座面前，求你赐下你自己的灵，让我们活泼的看见内在清醒的光照，让我们明白你创造这个世界，特别是这几大系统，都有你美好的旨意，美好的律。让我们作为你的门徒，作为你的儿女，我们真正要想完成管家的使命，必须明白这些律，掌握这些律，运用这些律，以使我们这样一个管家的职分得到完全的发挥啊，我们能对得起你托付给我们这样伟大的一个角色。主，我们今天要思考你创造的一个很伟大的系统，那就是生态系统，它是如此多姿多彩，如此千变万化，如此丰富绚丽。主，我们需要掌握这样的律，好好管理这个有机的世界，生态的世界，生物的世界，生动的世界，成为主你美好的管家。主，我们今天要特别的求你恩惠，求你恩典，我们一样要分解清楚啊！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你独生爱子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那么我们要谈生态律啊，这似乎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合时宜啊，生态好像是生态学家、环境学家、环保学者跟我们谈的，那么现在你这个时候跟我们谈这个东西对不对呢？对的。我们哪怕就是从一个理论上去探讨，我们知道神的儿女是丰富的，神的儿女啊是非常宏大的，所以亚比士祷告让我们拓展，让求神拓展我们境界，所以我们要整个对这个生态世界要有美好的了解啊，生态是真是很绚烂啊！我们无论从非洲的啊，从原始的啊，从热带的啊，从台原的啊，从冰原的，从南极洲的啊，甚至我以前去过美国的一个州啊，叫做新墨西哥州啊。新墨西哥人一听哇，就好像很高原，大家知道的。新墨西哥被常常被人说啊，你们以前曾经听过啊，新墨西哥我们有一个牧者跟我的很好，他来一般都说两个。一个呢，就是啊，魔鬼到了那个地方都要回头的啊，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魔鬼看到那个地方都觉得，哎，这个地方太严酷了啊，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态环境太严酷了。其实不是这样的，现在你去美国新墨西哥州啊，虽然它很干旱，但是风景有奇特的一番景致。啊，那是一种非常啊干燥的一种东西，但是它那个仙人掌啊长得非常美好，那是一种奇妙的啊 new 那种 unique 啊 landscape 这样，所以我去过那个地方啊，以至于我每年常常这过去的这几年我每年都去一趟，每年都是感觉那个地方很好。啊，当我们去过美国大峡谷的时候，都是在那片干旱的大的气候里边，所以那种啊气势如虹，那种堂皇，那种 splendid 那样的一种东西都出来了。所以去过美国大峡谷都是的，那是一种干旱的东西，但是依然有非常美好的这样的啊一种大的环境气势，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是美好的。所以作为神的儿女，要管理好这个系统，让它变得更美好，让它变得更好。 那么圣诞节是不是只是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在旅游的一年只有几天再去的，而且可能是理论的，不是这样。生态系统小到我们自己的生态，生态你看刚才我们讲的啊，弟兄姐妹要注意自己的个人卫生，这就是个生态系统。我们自己啊，衣着头发各种方面就是一个小生态了。我们内在有生命，外在有环境，小环境微环境就是生态。所以一个神的儿女他明白神的原则的时候，他也能管好这个生态系统。再有一个啊，我反复的说，弟兄姐妹到家去一看，你自己的小宿舍，自己一个墙角，自己的办公间啊，自己办公的那些书籍等等，都是你的小生态。所以一个小的生态系统，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到底明白不明白神的道，有没有管理这样生态系统能力啊。我总是说我到一个地方先看，我要考察一个人怎么样的话，我就先看他居住的那环境，如果很乱都不行，对不对？啊，看一个姐妹，哇，这灰头土脸，怎么脏乱，总是那样，蓬蓬更不行的，啊，所以你要改变它，啊，尤其是姐妹，以后你要帮助弟兄要调理，因为弟兄是冲的，弟兄是创造性的，创造完以后背后给他要有调理的，啊，明白吗？没有错的，所以姐妹这方面做的很关键，所以你要看它，所以生态系统就变得很好。那么你现在你去啊，美中你比较一下。啊，还会出现一个很奇特的生态系统，就是什么呢？就是家居的，我们叫做 landscaping 啊。你到美国中产阶级，你去，哇，他自己这边有花草啊，这边有草坪啊，这边有假石啊，那边有假山啊，这边还有一个小鱼塘，那边还有这种锦鲤啊，在里面真是很美。所以他的小的啊，自己的这个居住的这个宅基地，就是一个小的美好的小乐园啊，非常非常很好。尤其是啊，他的中产阶级随着他的这个就是各方面，他做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就跟那种我们叫做微雕啊，我们叫做盆景，就是做的那么精致，所以整个他那小环境就像一个，就像盆景做的那么精致啊。我曾经常常去一些地方啊，神也给我一些恩典，经常因为服侍了这些人，所以有些人你知道吗？他的房子一住在400万美元、600万美元、1000万美元、2000万美元的这样的大豪宅，你这是多大？所以你去的话我很惊讶，我去了我就看他的那个草坪的话，真就跟那个 fairy tale 就跟那个仙境里说的那样，以致你不敢踩它。你说那是真的吗？他就那个草啊，那个据说那个草都是很名贵的草啊，绿油油的，一年四季都是绿油油的。而你踏上去的话，就跟踩到那种人工的那种东西一样，实际上不是，它是自然的啊，剪得很平。所以你去了以后，真是那种生活环境，让你真正的心旷神怡啊，心旷神怡。所以美国文化因为有这个东西，所以他会把这个环境做得好好的，好好的。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在这个方面呢，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自觉啊。我们要，因为神有创造的灵，神有秩序的灵，神会给我们这样的美好东西啊。对的。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那怎么办呢？就像中国几千年的农村。啊，几千年家庭主妇，你看了吗？孔子那个时代就生活那样，哎呀，那个锅台那个脏的那个乱的，就这样。啊，1000年前宋朝的是这样，到现在还是这样，因为他一代一代承传，他没有这个概念。穷归穷，但是乱是不行的。你穷的人可以不乱，但是穷而乱就是又脏，就很难想象。所以那个时候我生活在我是六零代的时候，六代的大家都很简单的，中国人都很简单，一间房子半间炕。有些人那个房子就是很简单，弄得很整齐，有些人弄得就很乱啊，所以就形成不同的这种文化的这种遗传，很厉害的。就同一个地方出来，你发现都是那样的啊。尤其是你比如说啊，我们到海外你会发现，中国人出来的，河北出来的啊，山东出来的，东北出来的，我私下里跟大家说，你会发现他那个家里管理的很乱，哪怕中产阶级 double income 啊 up middle level 这样的一个 income 啊，都很乱啊，反对 OK， 有些特例，因为我们的姐妹已经被神的道士得着了，她以后会非常非常好。那么我们要思考。我们说道德律用四个字就是爱人如己，那么生态律到底用什么来表现呢？我们怎么能够按着神创造的一个生态最基本的一个心意来管理这个系统呢？来梳理这个系统呢？来矫正被罪玷污这个系统呢？所以我们要回归 啊，伊甸园的本源是创造的时候有几个基本的心意，这是基本心意。如果你按着基本心意做的话，你就会做得很好，好到一种程度，到什么程度呢？就叫做无为而治的程度。无为而治，你基本上不太管它，但是它会弄得非常美好。因为神创造的时候，神设定了每种生物它有一个内在的奇特的一个自组织的机制，我们用现代的科学来讲叫做 self-organization， 叫做自组织的机制，就是它会自己繁衍，自己有序化，自己会整理这些东西。所以当你按照神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它会出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在做这事，于是神造出野兽来，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是好的。你看了吗？各从其类是好的，各从其类即意味着不是一类，是多类。所以神希望是多的，不是一个短缺的，不是一个单打一的，不是这样。神看是多的，但是多而不杂，多而不混，所以各从其类。然后当各从其类又很丰富的时候，神看是好的。所以这是生态律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叫做一个窍门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当我们明白这个启示了，我们管理生态就好办了。那么以前的我们说啊，把麻雀杀掉啊，把苍蝇杀掉啊，我们要除四害那些东西的话，实际上呢啊，这个东西是简单化啊，是清一色。虽然有些四害，我们一会儿会谈为什么会出现害虫，对害虫怎么办，我们会出现这个东西。但是如果这个思想出来的话，我们就会造成一种单打一的经济，单打一的一个市场啊，单打一的一个生态环境，单打一的东西啊，所以就不符合神的这种丰富这个东西。在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思想，我们从经济上，我们从艺术上啊，我们从文化上，我们从老百姓的穿着上。那个时候你们不知道啊啊，美国人管它叫做 blue ants 啊，看到中国人都是穿着蓝衣服啊，人有很多像蚂蚁一样，所以在飞机上一看，哇，就 blue ants， 就是都是这样。因为大家为了统一制啊，就那几种衣服啊，年轻人喜欢穿破了的军服啊，就是绿色军装啊，然后老人穿黑的，然后中年人穿蓝的，所以大概中国人就这几个颜色，哪像现在这样呢？不是这样的，这是不对的。神是喜欢丰富的，但是他有秩序，他有一个各从其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神是看好的。我们再看创世纪二一节啊，一章二十二节，而且神呢，怎么样呢？神赐福给这一切，所以一切美好的东西是有神以马内利同在，是有神赐福与他同在的。然后接下来神说什么呢？当神各从其类看甚好以后，又赐福给他们的话，他就让他滋生繁种。光各从其类还不行，光有类还不行，每一个类怎么样呢？还有数量，还有丰富，明白吗？还要丰富，所以滋生繁多又是一个很重要的。然后滋生繁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充满海中的水啊，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就是神创造天地啊，创造天地，创造水啊，创造地上空气和水，天地水。创造完以后怎么样呢？神就把东西加进去，把各类加进去，加完以后怎么样？它滋生繁多，要充满它。所以这是神创造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规律，一个思路，一个旨意啊，这是一个原则。所以短缺的东西不是神的心意，短缺的东西不行。所以我们说以前老子说什么呢？他说凿户时以为久啊，为其啊没有，为其空，为其没有，所以才能成其用啊，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房子造完以后，把窗户打开以后啊，这个屋子里空荡荡的，因为它没有，因为它是空的，所以成其用啊，它就可以住啊，人就可以进去，就可以在里边啊休息等等。所以他谈到了一种空与用啊，好像是没有，但是正因为没有，所以它才有它的功用。所以一个虚啊，虚的东西当中出了一个阳的功用等等。那么中国人，或者说你没有神的这个道理的人，是不是我们买一个大房子，然后呢差不多就可以了，摆几把椅子啊，我们叫做什么呢？家徒四壁啊，这就好了呢？不是这样的。或者是很简单简朴，越简单越简朴，就像以前的我们住的以前房子，就是一个窗啊、一个床头柜啊、然后几个东西，因为那时也买不起多少，就好了吗？不是这样的。所以 神造人，神有丰富的本质，所以他希望他的儿女有丰富的本质。所以当你看到你到美国去，你到一些地方去，看到一些小镇，看到一些家庭，看到一些豪族的话，你会发现很奇特，走到哪儿就发现一个博物馆，走到哪儿就发现一个主题公园啊！到他家里边，哇，他给你拿出这是我爷爷打的猎啊，这是我爷爷用过的猎枪啊，这是我母亲啊集邮册啊，这是我姥姥存的相册，这是哇，他给你整的井井有条。哇，你进去以后突然间发现像一个小博物馆一样啊，这是我哥哥用过的猎枪啊，这是他打的鹿，你看他的鹿头啊脚，他都给你放在这个墙上啊，作为一个装饰。所以你看了吗，物质要丰富，文化要丰富，历史承传要丰富，这是人的一个本质，因为神给我们这本质，明白吧？所以我们的家要布置的美丽啊，要布置的非常非常灿烂，同时我们的内涵也要很多，也很多啊！你们要把自己的相册，要把自己的各方面的面都弄起来，井井有条。所以来了以后，给你进入一个无限灿烂、无限丰富的世界，都在这里面了。所以神是丰富的神，神是有序的神，神是希望各行其类的神，但是神绝对不是短缺的神，明白吧？所以中国跟中国文化不一样了。所以当我谈到中国文化当中，我说有一个虚无主义，佛教的。有一种逍遥逃避主义是道教的，所以这两个跟神的这个丰富都相反的，明白吧？所以到了陶渊明的时候啊，他说采菊与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希望躲避那个官场的那些腐败，那些繁琐，所以他躲避了一个丰富，他进入了实际上自然界另一个丰富，所以他可以陶醉。人没有这个丰富是无法陶醉的，因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这样美好的周边的环境丰富，他弥补他政治抱负无法实现的那样的短缺。那么佛教就不行了，佛教比道教更差一个，就是万事皆空，看到的一切全是空的，最终整个自己的生命也是空的，空了完以后就达到涅槃，就死了，死了就达涅槃了。所以我们叫做啊一种死寂的一种信仰啊，就是禅宗的所以枯禅的一个信仰。所以真正进入佛法当中最很深的话，你会发现他的脸皮都变得很枯燥啊，都变成像秋后的那个叶子一样，没有任何光泽了。这不是神人的本质，明白吧？所以虚无主义跟神的丰富完全不同，跟神丰富的精神完全不同。所以受了基督教影响的国家，每个人的精神是丰富的，干劲是丰富的啊，知识是丰富的，进取心是丰富的，不断的创新是丰富的，带出来整个世界是丰富的。所以啊，这是有神的很重要的灵在里边引导的。再有一点，创世纪一章最后这一段告诉我们，至于地上的各种野兽，天空中的各种飞鸟，地上爬行的有生魂的各种动物，我把一切青草给他们做食物，事实上成了。所以在神创造完美的伊甸园的时候，神对生命体啊做了一个分类，就是植物和动物不同。你会发现了，植物动物不同，所以植物是被动物可以用来作为食物，动物可以吃植物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所以里边给我们看到，没有动物之间吃动物，没有动物之间的这种竞争和绞杀，至少我们可以隐含的得出一个相关的结论。那么到了以西结书，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确确实实这样，那个时候没有死亡，没有流血，那么只要有血的东西都有生命的东西。所以我们很有能力，很有可能推想伊甸园里边那是没有血，没有厮杀，没有竞争，没有死亡，因为神已经把一些植物的果子和坚果和水果各方面，还有它的叶子给动物吃的啊，那个时候实际上营养是够了的啊。这个绞杀动物之间的食肉类这只动物的话，很可能是犯罪以后在神的诅咒之下形成的一些东西，形成东西。那么我们就得出了生态律的最核心的几点内容啊，怎么去遵守生态律？如果生态律也是很繁琐，就像犹太人列了几百条那个律啊，实际上神说爱人如己就是道德律啊，不是哇说了这么多，就这么简单，你把这个精神拿到了就可以了。那么 遵守这生态律的时候，我们如果说生态律这么多繁琐，我们怎么管理，怎么去做的话，又繁琐。我们虽然有植物学，有动物学的研究，可以进入非常非常细致的这种分析哲学，但是怎么我们抽回来的时候，实际上它的精髓很简单。我总结高度概括这些东西，到神学你听不到的这些我也用唐牧师的一句话，你听不到的这确确实实是我自己摸索总结了大家要有些兴趣没有些兴趣你看这个东西没有意思，其实很有意思这是很有意思。以后你管理这个世界，管理农业，管理周边的环境，管理自己生活小生态，管理周边的你居所当中的一些小环境，都用这种方法走它就是三个原则。第一个叫各从其类，各从其类，不要搞太多的一些混杂性的东西，包括各从其类是很有意思，种类的各从其类，空间的各从其类，时序的各从其类，它会衍生出许多的各从其类。你比如说当我们各从其类的时候，这一块我是用草坪这一块我是用其他的彩色的草坪，这一块我就是用湖泊，它最后在空间上有个划分的时候也会很好。如果这边是杂草，这边是绿草，这边又是灌木，最后你看就很乱这就是各从其类在空间方面没有实现各从其类展现出来的时候，它还有许多聪明的一些小的窍门。再有滋生繁多，当你各从其类给它画出空间，画出时间，让它滋生繁多的时候就美好了。所以你到美国去，你看它的整个的一个国家的，它叫做 Department of National Park， 有这么一个很大的强权力的部门，就是它会设计很多很美好的国家公园、州立公园，然后在这公园当中弄得特别美。所以你去看呢，我们十月份给大家放一些照片，然后它就在某个时序上把一些枫叶都给种植得很好，而且枫叶种植很好的时候，它有不同的枫树，不同种类的枫树，所以当叶子变化以后的话，哇，你会看到这一带是红色的，这一带是粉色的，哇，这一块是黄色的，哇，特别特别好。但是你会发现它错落有致，它错落有致的。但是呢，错落有致过程当中，它不是就这一颗，它不是这样，它弄出来以后，它是一个带整个的非常非常绚烂美好的东西，它是繁多的，让你看到哇，真是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的那种感觉。好的不得了。然后再有一个和谐共生，或者叫做完美共生。完美共生就是当这样各从其类的一类，各从其类的第二类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在空间它会在营养，它会在阳光，它会在竞争各方面出现某些混同，因为它毕竟它还不是像人一样很有自觉的一种自制能力。但当出现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呢？你会有个规范，这就是管家的职责了你会修剪它，你会剪剪让它保持既各从其类又自生繁多，而且又互相和谐弥补然后又完满。当整个的月季花展现出来，月季花展现在很多的时候，它不至于把其他的花给挤死所以月季花在这边长，然后其他的梅花在这这个菊花在这不同的节序，不同的空间它可以长这就叫做和谐共生。是和谐共生当中不是让它怎么样呢，让它自由竞争，不是让它自由，让它和谐共生，不是自由竞争。这是神给我们看到的三个很重要的律。那么这就是生物伦理，我们会叫生态伦理就是人类作为管家承接了神托付的使命，我们跟生物之间也有一个伦理原则，就是我们不能够任意的去砍伐，去绞杀，去灭绝许多神创造的美好动物。所以我们要有责任去管理它不同的类让它走得非常好，同时我们要管理它，让它自生繁多，让它尽量的丰富同时又让它保持美好的和谐。当我们谈到类的时候就说那你看马和驴杂交生出骡子来，这你看这是不对吗当神说各从其类的时候，那个类希伯来文那个类跟我们现代生物学谈到的种、亚种界门纲目科属种的话它是不一样的这是近代的生物学分类，离现在只有150年，那个时候3000年的是跟这个两码事，明白吧？跟这个是两码事，所以它那个类实际上更相当于我们一个大的种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马和这个驴啊或者什么都属于一种，所以它在这里边是属于它自生繁多的，不属于各从其类的。
明白吧？
如果说你把你把马和一只猫啊，你瞧瞧，这个有可能就是破坏了这个律，破坏完律以后的话，就出现四不像啊，要么它就无法存活，要么根本孵化不出来，因为它的染色里根本不配对，不配对它就无法存活。生物伦理，生物伦理，这是生物伦理，我们要给他们恰当的生存权利，同时我们还要保证他们有非常美好的生存发展空间，然后又成为整体的一个化卷，这是啊我们生态学的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再细说出来，实际上是两点，一个我们叫做多样性，一个我们叫做统一性。我们用庄子的一句话，就叫做齐物性啊。庄子有一篇很重要的一篇文章叫做齐物论，所以齐物论就谈到了万有当中的共性。所以当我们指导我们的这个生态学的这种管理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精髓啊，我们掌握了大的窍门。三位一体告诉我们的，三位一体看什么呢？神是绝对的三啊，受父圣子圣子，完全不同的，绝对的独立的，绝对有自己的啊这种自由意识的，同时又是绝对的一，它本身又有高度的统一。所以三位一体告诉我们，所以道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它就告诉我们三已经代表了万有了啊，要你尽量的丰盛，然后一代表了所有万有最终都是和谐统一的，绝对不能互相交叉。所以三位一体告诉我们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个和谐统一的世界，这是三位一体给我们。所以神造万有也是这样的，神造人也是这样的。所以造人你看每个人都是人，但是每一个人是一样的啊。所以这是三位一体给我们靠出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所以圣三一的神学在圣灵的引导下，就在美国这样一个环境里边，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奇特的一个文化，就是美国人有高度和谐统一的意志。所以美国人他就认为我是美国人，所以你跟美国人说你是非洲人，因为什么呢？你祖先是非洲人嘛，你看你是黑人嘛等等，他会恼火的不得了。 No， 我是美国人啊，我不是黑人等等。为什么呢？他虽然有皮肤有这个种族的这种尊严，他很重要知道，因为美国我们是很优越的，因为什么呢？我们有宪法，我们有自由，我们有平等，我们有人权，这是美国的精神统一的。那么你说哇，你美国人，你应该，你既是美国人，你应该和他说话一样吗？你应该跟他一样吗？你应该穿的一样吗？但美国人很恼火，为什么呀？我们美国从来不这样，我们美国丰富多彩的，我们很强调个性啊，这又带出这个东西。所以这是从清教徒伦理出来的，但是很遗憾啊，这个伦理最终跟神的关系脱开了，哇，就变成了一个彻底的世俗化的一个东西，这是最遗憾的东西。所以我们教会弟兄不要放弃以马内利，不要离开以马内利，在以马内利下孕育出一个合一的和谐的，同时在以马内利当中又孕育出各自丰富多彩的人生，丰富多彩的天赋，丰富多彩的使命，丰富多彩的事工，最终我们有丰富多彩的奖赏啊，在神里可以啊。我们看这照片，我上次记得好像啊放过这个照片，你看了吗？这个照片，这是什么？这是一条河，这条河里面你看嘎嘎嘎，这是什么东西？大家可能看不清楚。什么？这是三文鱼啊！你看，这是三文鱼，你看都忽悠了，到你数得过来吗？你数不过来的。这里成千上万，真是 thousands tens of thousands 这样的三文鱼，看到了没有？这是美国很重要的特点，你看它的丰富。丰富，所以美国人很尊重这个丰富。当他们建坝的时候，三文鱼回流断流的时候，他们要保持这个物种的多样性，他们要从旁边专门另辟蹊径，让三文鱼一级一级往上跳。三文鱼最后最高跳能跳一米，这么庞大的这么一条鱼啊，有的有这么两英尺、两英尺半这么大的鱼，很肥的，光跳了，跳一米。你要给它，而且你设计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要高一点，因为高一点可以增加它的体力啊，增加体力，最后它产子可能产出来的子就比较健壮，对不对？就好像年轻的父母产的孩子相对比较健康一样，所以它会锻炼，它是丰富的。你想想这种事要到中国怎么办？你想想这件事要到中国怎么办？我估计啊，不到三天，这个整个的水 你再也找不到一条三文鱼了。而且大家为了争捕三文鱼互相厮杀，你就看吧，你看，这就会这样。因为唯物论、竞争的理论、进化论已经使我们生命当中已经失去了太多太多的东西了。我们潜意识当中就是，如果我不拿，别人也拿，还不如我来拿。对，如果拿来当中，哎，你多拿一只，我多拿，为什么你多拿一只？我们俩互相打，最后都出现这种怪胎一样的这种精神。那么我们再看啊，哎，我给大家放过这个吗？啊，放过，这是一个小牲畜。啊，我在三英里，他就是跟人这么好啊，在不到三英里的汽车上，我竟看到了四五窝啊，每窝都是三四只啊，可能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带着几个孩子啊这样走，哇，跟人你挺好，他就在那挺啊，然后这样，这就是一个按着神的心愿管理的自然系统的啊生态系统的一个国家。那大家看过这个哈？啊，这就是非洲猎杀象牙，你看堆积如山，哇，象牙，所以非洲这么贫瘠，到底是天灾呢，还是人祸呢？啊，很显然，人祸比重大得多。他把一个物种的丰富、数量的丰富，最后透过微薄的人的一些啊蝇头小利，最后就狡诈到这种程度。那么现在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如果说丰富，难道苍蝇也丰富吗？蚊子也丰富吗？这张照片给我们看到的，这是蝗灾，是蝗虫啊。我们可以设想，当时埃及的时候，神用蝗灾啊去警告法老的时候是一个样子，这是蝗灾。现在还有的蝗灾啊，这张照片是澳大利亚的一次蝗灾，发达国家的蝗灾。难道这个也是神的心意吗？我们各从其类，自生繁多，我就让它繁多，不管它了。那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典型的荆棘啊，这就叫荆棘啊，这是一类很极端的荆棘。你看，全是刺儿，全是刺儿，你不小心的话，这荆棘。难道荆棘，我们的家园，我们周边荆棘让它自生繁多吗？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再看圣经里边另一句启示，创世纪三章十七十八节，他说：“又对亚当说。”又是亚当，就是他们犯罪以后，神做了三个诅咒，一个是关于魔鬼的，他说啊，女人的后裔必与你为仇，怎么样呢？啊，他上你头，你上脚跟，然后又谈到了对夏娃的诅咒，对女人啊，整个夏娃作为女性的代表啊，他有四点，对不对？他有四点啊，然后又对亚当的诅咒。亚当诅咒就变得很厉害，因为他代表万有的管家，所以他一陷落，这个管有的这个东西，我们说爱屋及乌啊，我们说恨屋也及乌，整个就没有意思了。你全部的啊，全在啊跟神断绝的状态下，他这么说，神对亚当说怎么样呢？他说：“你既听了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个树上的果子，他必。”啊，地被为你的缘故受诅咒，地受诅咒了啊！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然后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这里边告诉我们，当地受诅咒以后，怎么样呢？就出现了一些不讨人喜悦的植物来，生物来。我们可以把这个生物再衍上一点。也包括动物，所以神说地受诅咒以后，连带地的里面的许多的土产啊，许多的生物都会出现一些比较变态的一些东西会出来，所以荆棘和吉利就是一类。然后我们也可以想象，像蝗虫、像老鼠、像什么不讨喜悦的也是一类，所以他们就退化啊，他们就无限的繁殖啊，他们就会竞争，他们就会啊。在许多方面就有这种资源，所以在我看，这是神在创造他们的自组织能力当中失去神祝福以后的啊出现的一种变态，一种变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在管理生态管理的能力当中就会出现一些更大的一个职责。所以遵守生态律，我们就变得要警戒这几个方面了。警戒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人类中心论，
人类中心论，
人类中心论是唯物论，是竞争学说，进化论，甚至有一些不明白神心意当中的一些基督教的教派都认为人是整个宇宙的中心，所以万有必须为着人类服务，所以他对许许多的东西就采取的是一种屠灭绞杀，完全是毁灭的状态。所以我们看热带森林啊，现在啊完完全全的啊大规模的这种退化啊，然后城市化使许许多多的生态环境全没有了，然后中国的许多淡水湖泊那么现在很多很多都干涸了啊，我们现在看洞庭湖啊已经露底，洞庭湖原来是没有露底的，现在每年都有几天几十天露底啊，这样的一种情况就见底了，洞庭湖就很可能退化成沼泽了，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人类中心论，人类中心论为了粮食啊，为了人口的繁衍，为了需求的东西，我们可以屠灭很多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许多美好的东西都很少了，所以大家才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回顾，那就是一本书叫狼图腾，狼图腾写的很传奇的一些东西，就是在内蒙那个时候可以到处能听到狼叫啊，所以给人感觉那是一种奇特的啊生态环境，人的一种享受啊，很多的地方可以看到那种大黄羊群，黄羊很大很肥的啊，所以可以有限的猎杀一下，你可以吃一下，然后可以看到许多的羚羊，许多东西，所以美国很重要的中部的所谓巴布勒啊，美国那种野牛啊，那种巴布勒的东西，以前你看啊拍那个美国那个片子的时候，那还有了，但现在的话，在美国那种大规模的巴布勒群都已经找不到了啊，这都是啊这个人类中心论给我们导致的结果，这是不对的，我们必须要保持物种的多样性。这是生态伦理一个第一，第二，我们必须保持每个物种当中的一定的数量的多啊，这个数量的要有一定，不能说为保持多样性，最后我们都拿动物园去了啊，人工饲养就行了，不是这样，它要有野生的这个东西啊，它有一定的啊，有一定的数量。第二个，也不能是单纯的福音主义，单纯的福音主义就是告诉我们。传福音抢救灵魂，这个世界都堕落了，或这个世界没什么意义，或者耶稣马上就再来了，新天新地来，现在这世界没有，这样的一种叫做纯福音主义，纯福音主义，纯福音主义就使我们很多基督徒失去了对生态作为一个管家的责任，同时我们也不装备大家的知识，所以像我今天讲的这些道理的话，你可能听很多东西都听不到，他怎么还讲这些东西呢？哎，你怎么会讲这些东西？不是讲真理吗？你看我讲的是不是真理啊，就是圣经里边的创世纪的真理嘛，我讲是不是真理？就是神的责任，人的责任吗？人要做管家吗？当然是真理，只不过我们因为有一套很重要的神学思想，它是相对有限、相对短缺和狭隘的，最后使我们这些知识都没有啊，变成了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人。第三个，也不能进入纯自然主义，纯自然主义就是那种荆棘遍布啊，那种蚂蚁满床啊，苍蝇蚊子乱飞啊，然后这些啊流行病啊，这种到处肆虐的，这样的话不行的，所以啊，因为有罪，所以神的诅咒在，神的祝福就不临到，神的同在不在了，所以有许多的生物就出现了一种变种和变态，一种恶性的繁殖，然后啊贪婪的一种生存啊，这叫做物种确确实实在某些方面有竞争，在某些方面有和谐的共生，在某些有竞争，所以竞争不属于神，竞争不属于生态园的创造啊，不属于伊甸园的创造，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啊非常智慧明智的，同时又有所节制的，要限制这些物种的生产啊，所以啊作为佛教徒，他认为这些都不要杀生，这是一种啊非常非常单纯的自然主义啊，这是佛教产生自然主义，还有一种啊这个老子庄子产生自然主义，还有一种是自然哲学产生的一种自然主义，这些自然主义都是不对的，我们都要看到物种在堕落以后犯罪以后的话，都有一种奇特的攻击性和奇特的一种竞争性啊，或多或少都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有智慧，我们就会有智慧，所以新加坡政府接受了这样的一种西方的文明的话，所以你会发现这么热带的地方的话，我们啊在许多的楼房里边，我们可以敞床睡觉，可以不用蚊子，相对比较少的，对不对？偶尔会有一些啊登革热，有时候啊甚至让我们啊徐帆弟兄甚至住院啊也是有的，但是比较少，要是你到中国的这些地方去，你看哇，你要敞开闹腾，那成了啊那叫小咬啊，就是整个就喂蚊子了， 明白了。所以你们没有去过，我自己以前去过东北，哇，去东北那种大草原，你看着那个风貌，那个美啊，你一进去吧，那个蚊子到一个程度，那个蚊子根本你轰它不跑的，都给你盯住，你是轰它不跑的，它就这么咬你，然后你非得打死它才可以。你打死它太多了，你打不死的，你打不完的，最后你只能跑出来。他就呢，最后弄得好，浑身胳膊全是那个东西。所以带了东北的那种北大荒大草原，若没有一些驱蚊的东西，若没有蚊帐的话，你惨死了，很惨的。所以我们会用一些人工的一些药物一些东西去除灭这些东西，也除灭这些东西。所以我因为有这种觉悟，所以跟姜丽常常有些不协调，因为我见到蟑螂我就要踩它，姜丽马上要不要踩不要踩，他可能受一些佛教影响，我自己认为蟑螂就是害虫，我就要踩死它。因为我现在常常早上读经的时候，我这明明是好的人修的那个椅子在那坐，蚂蚁形成不知道什么一个气场，形成一个很强大的蚂蚁窝。我稍微往那一坐的话，没有一分钟，砰砰砰砰跑我身上来了，怎么办呢？好，我就给你来一个人蚁大战，我就要消灭你，因为这是明显的，这是人做的场所嘛。所以我就去除了就佛教的一些东西，我就要杀它。杀完以后杀灭了，我就在那儿读一会儿书，读一会儿书。接下来，机械的分割的专业的主义，机械的分割的专业主义，就是我们把许多东西都分类分成专业，一块一块一块一块的，最后破坏了一个有机的大自然系统的整体的和谐和完美。啊，这样的话也是不对的。当我们做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个东西。比如说啊，我们筑三峡大坝，我们就想哇，怎么发电，怎么筑多高啊，水多少啊，最终很可能破坏了生态整体和谐。包括人文历史的遗产的和谐丰富多彩啊，我们专注一点不及其余，很可能像孔子说的公乎一端私害也已，就是我们专注一个地方的话，可能破坏了整体神创造的美好的和谐。所以我们不能这样，我们既看到一方面又看到整体，这才是一个平衡的啊，一种大境界的啊，一种智慧的人生啊。这个我给大家放过啊，这是美国治理它五大湖，以前被认为是最烂的啊，美国工业污染最严重的东西。但这个湖泊我曾经说过，我曾经喝过这里边的水，清澈见底啊，十米开外，就从这儿十米开外啊，你看清澈见底。大家还记得这次吧啊，我们都看到啊，这就是中国的所谓的太湖的蓝藻事件。你看中国的水，你看。多可怕！连这个湖，我们连这个牛，我们都以为它到底是啊下水呢，还是被人推进自杀呢？你很难想象。好，我们再有一个啊，就是临界系统。好，我们下一次再看临界系统。我们今天实际上你看，神道还是丰富的。我原来希望把这两点讲完。但是临界系统还没讲完，我们现在有自然系统了，有生态系统了，有道德的啊，人类人文系统了，然后我们再有临界系统。如果我们把这四个系统的律我们都掌握清楚了，一个人就通达了，就智慧了，就整个的大的就你就智慧了，你就不会犯错误了。然后神就会怎么样呢？神就会有一个很奇特的，这是啊，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就是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句话我给大家，本来我是最后送给大家，我今天也要送给大家。当大家通达了神创造的这些大层次、大智、大系统的这种律的话，你作为一个通达的人、一贯通的人的话，怎么样呢？你就会发现，你按着这些律去做，神怎么样呢？就万事互相效力，万事互相效力。这句话翻译也可以这样翻译，怎么翻译呢？就是神会调动，用他的灵，因为神的灵是可以干预这些东西的，尤其是灵力越高的，比如说像灵界啊，比如说像人的智慧系统，还有生物的啊，一些动物的一些本能的一些灵的一些东西，是都会干预的，因为灵跟灵的是最好干预进去了，然后他就会调动所有的东西，怎么样呢？是爱他的儿女得益处。什么叫爱他的儿女呢？爱他的创造，爱他创造的律，按着他创造的律去治理这个万有，所以这个爱神，所以神就调动这些东西，也按着这个律，最后报答你。所以一个 就好像蜂拥而来的祝福就来了，所以你回绝都打不中啊。就像新加坡有一些人说了，新加坡有一些人啊，他曾经啊这样非常有意思的跟我说，他那个时候我们赚钱，不是我们想赚钱，是钱找着我们来。我告诉大家，如果人有这种智慧的，又按着这样的律去走，不是你想要祝福，是你祝福找到你门里头啊，就抓着你，让你不得不要。这就是通达的人生，好吧？好，我们祷告。